弟兄说，有新来的请站起来叫我们认识。可是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来的小来宾，他不能够站起来。Dr. Ko 跟 Ko 太太他们两个礼拜以前生了一个小宝宝，叫名字叫 Andrew。 今天他们一家都来，把这宝宝也带来，所以我们很欢迎这位小的客人，也感谢主啊，也求主祝福 Dr. Ko 彭医生他们一家，感谢主。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真理。我已经用八次的时间给各位思想到教会是什么，所以本来我是计划在上一个主日，就是我们周年感恩纪念的那个主日，我就把这个信息把它总结一下，我就不预备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教会的真理，除了我上次讲了这八个真理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常常零售到的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讲，但是我想有机会我们再讲，所以我预备在上一个主日做一个结论。后来王慈弟兄就打一个电话给我，说他在上个礼拜六有一个礼拜到芝加哥来，那么我说那最好，所以我就请他在这个主日给我们讲道。那我就写了一封special deliver 的信给他，告诉他我们是周年感恩聚会，请你祷告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给我们一点信息。结果他就用一个长途电话来回复我，他说我要讲的是理想教会。上一个礼拜我相信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听见王慈弟兄给我们所讲的信息，正是我要所讲的而且我觉得他讲的比我讲的更美好，真是圣灵有同样的感动，所以我把他上个礼拜他所讲的我把它摘录下来，一会儿我们大家来复习。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各位思想的就是教会真理，我们是讲了很多，但是我们晓得教会是从圣灵开始的，在没有教会在地上成型以前，一定神圣经一定允许要借助圣灵在地上做工。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就是圣灵与教会。假若教会没有圣灵就不成为教会，假如我们有这些人在这里聚会，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只能说是一个聚会，而不能称为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关系。我愿意各位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再从头再复习一下我给各位所讲的那个八次的教会真理的题目，那边都看得见吧，后面看得见。 OK， 第一次我给各位讲到什么是教会。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刚刚好查完了以弗所书，所以我的次序是按照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所看到的教会真理的亮光。那么如果是在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常常把教会是神的家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是根据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你我在基督里这些蒙救赎蒙选召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呼位肢体，我们每一位在基督的身体里，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地位，都有我们的职分。换一句话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这里来配搭来侍奉，脚有脚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眼有眼的功用，口鼻有口鼻的功用，每一位肢体都站在自己的职分上本分上，我们来配搭侍奉，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也不能有一个肢体说我用不着你，因为我们是呼位肢体，使基督的身体能够显得完整。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这个真理亮光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些蒙恩的人，我们在这里一同配搭侍奉彰显基督的荣美。可是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就是借着圣灵充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能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由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充生我们。一会儿我要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个得救的程序。 第二个，我们讲的教会是神的家。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跟提摩太说，那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当然我们想到一个家里面应该有一个家主，我们教会这个神的家的家主就是神，就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就是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弟兄，是姊妹。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弟兄与姊妹之间是讲到我们怎样相爱，我们对神，对那永生的神，我们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顺服，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引导。第三个，我们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是圣灵的宝殿，是灵宫。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都如同活石。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殿，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物质的殿，是一个属灵的建造。而这属灵的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些被他本来是被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但是神使他成为他圣殿里面的头块的房角石。而我们呢，就是在上面彼此被建造。所以我们讲到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宫殿。当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继续往下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殿里，在这个灵宫里面，我们的地位是那尊君的祭祀。我们不单是尊君的祭祀，而且我们应当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第三个教会的真理给我们看见，教会是灵宫，是圣殿。第四个，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我们看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乃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新郎是耶稣基督，教会是他的心腹。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教会应当顺服基督，像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但是保罗所讲的那个夫妻的关系，他说我所讲的是其中乃是一个最大的奥秘，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当我讲这些圣经这段的教会的真理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时间不够了，我没有继续给各位查考启示录。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新郎他是那个羔羊，有一天这个羔羊要回来，当他来婚娶的时候，教会要被提，你我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心腹这个真理的时候，教会一个最大的本分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在主面前守卫圣洁，如同那圣洁的真理一样，等候新郎来嫁娶。什么叫做圣洁呢？不单是说不沾染罪恶算作圣洁，我们不能让一切的异端、邪说、不纯正的真理信仰、世界的风俗掺杂到教会里来。就像说一个心腹，一个贞洁的心腹许配了他的未婚夫以后，他应该怎样守卫贞洁，等到他的心腹来嫁娶他，来娶他。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应当怎样在主面前常常借着主，借着主的道，借着圣灵把教会洁净，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第六个真理，我们讲到教会是一棵葡萄树。那么当我们前面讲到这几章的时候，第五个我们还讲到教会是基督的精兵，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装备。当我们要打那个属灵的仗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征战的团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个空中掌权的恶魔，我们的元帅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元帅所率领的一个征战的集团，我们要对那个空中掌权的恶魔，就是撒旦来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征战不是凭血气，也不是凭肉体，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能够打败那个邪灵。所以今天教会是一个征战的团体，我们必须大家有属灵的装备。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讲到我们应当有怎样属灵的装备，而且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还要靠着圣灵不住多方的祷告，然后才能够 战胜那个空中掌权的。第六个，我们讲到教会是葡萄树，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结果子怎么样，就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枝子要结果子，他就要把它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是一棵大的葡萄树，很多的枝子，结果累累，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结果子，是在于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那里说，他说你们力量我不能做什么，今天教会力量基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记得在上一个礼拜我们感恩崇拜完了以后，我们在聚餐，有一位年轻的客人，今天他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他就跟我讲，哎呀，他说袁牧师啊，他说你这个人呢很有组织的能力，他说你们教会两年，你看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说不是，假若靠我组织的能力，那就不是教会。今天教会是靠着圣灵，把你我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假如一个枝子不是连在树上，它枯干了，人点起来捡起来，就把它扔在火里，就焚烧了。所以今天教会在乎你我每一个人都与基督连在一起，我们能够结果子。那么我们在讲到教会是葡萄树的时候，他说是枝子要结果子，就要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常常要被修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得洁净。假如我们沾染罪，假如我们爱心冷淡，神就要借着各样的方法要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干净，能够为他多结果子。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教会第六个真理。下面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羊群。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跟随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迷惘的羊，以前我们是个人天行极路，如同羊走迷了一样。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把我们寻找回来，为我们付上代价，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归入羊圈里面来。一个羊在牧人的手下，羊听啊，认识牧人的声音，牧人也按着每一个羊的名字来叫他。所以你看到那个牧人跟羊的关系是这么亲密。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本分就是教会，也是每一个信徒，我们要跟随我们的牧者。所以我在那天我特别给各位思想了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一篇的诗篇。我相信大卫他自己做过牧羊的人，他也知道羊跟牧人的关系，所以圣灵感动他写出了那一种诗篇啊，二十三篇所被称为诗中之诗，那美好的诗篇。我们在那篇里面，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不尽神的恩爱和神的宝贵的应许。最后我们讲到教会是金灯台，我们引用了两处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看到约翰在巴摩海岛上，耶和华神借着圣灵把那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给他看，叫他看见有一个人子在那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那七个金灯台那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讲教会是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是一个教会的预表。特别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神把那会幕以及会幕里面各种的陈设的东西的图样启示给他，神让他看见一个金灯台应该怎么样制造。所以我们从金灯台的制造的本质方法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教会乃是神的荣耀，那个金子是代表神的荣耀，那个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把它打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众圣徒，我们像那金灯台一样是连接在一起的，为的要彰显神的荣耀。还有一个呢，教会是金灯台，金灯台的目的是怎么样呢？说是金灯台的目的是每一个灯盏的灯要常常的亮着。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要为主发光， 当我们讲到为主发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油来发光。那个油是怎么样做成的呢？那个油是把那青橄榄把它压榨了，然后才能出油，放在灯里面能够点。那么叫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各方面受逼迫受苦难，但是经过压榨以后，才有圣灵的光能够为这个世界发光，照亮一切在黑暗中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要晓得这样一个原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受苦也正是我们为主发光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也不是放在床底下，人点灯那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我每一个人都是那发光的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灯光对照，我们彼此在圣灵里面大家对照，能够彼此帮助，彼此追求，让我们的灵命长进，让我们的光越照越亮。而且我们更有一个责任，让神的真光借着你我这些蒙恩的人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这是我讲到教会八次的真理主要的题目在这里。我相信大卫大家能够回想到还有很多的记忆。我们可以继续讲，保罗说我们是一台戏，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台戏，但是我们这个戏啊，不是演给人看，我们是演给世人和谁啊？和天使来观看。我们这个戏的导演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剧本就是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之中所演的那个角色。教会是一封书信，不是用笔用纸写的，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上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很多的教会的真理啊，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思想。但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教会真理，我们有这么多的圣经的知识，是不是我们懂得这些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教会了呢？所以我愿意再给各位一同思想教会与圣灵这个问题。假若没有圣灵的同在，你可以讲千篇的教会的真理道，你可以把整个的圣经融会贯通的当作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讲，但是不一定就能够把教会真正显露出来。真正的教会被显扬出来是借助圣灵的工作。我现在请各位大家从使徒行传我们来看起。第一个我要向各位给各位一同看的，教会是从圣灵的应许而产生的。各位如果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快要被钉十字架，他就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曾经给他门徒说，他说我要去，我若是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了，圣灵保惠师就来了。这个圣灵保惠师一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没有去以前，他就应许圣灵赐下来。所以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当耶稣复活这40天当中，他兼顾他的门徒，40天满了以后，他被提升到天上去。当他被提升天以前，门徒就问他，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朝吗？各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怎么答复他们呢？耶稣对他们说，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没有，耶稣基督就应许教会要靠着圣灵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其实在这个以前，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就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 是由那些被圣灵所浇灌、被圣灵所充满、受圣灵洗的那些圣徒们他们在一起的一个团体。今天我们聚会的人数不很多，上个礼拜我们有70个人在这聚会，但是我们不能说那70个人都是属于我们教会的。假若那些人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没有真正悔改接受救恩，他不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他可以给我们一起做，可以给我们一起唱诗，可以给我们一起吃饭，甚至于他也可以奉献，也可以做很多其他教会里面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属于教会的。因为教会必须是受了灵洗的人，所以必须是被圣灵所重生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主耶稣基督就允许给我们教会要从他那里被圣灵充满。所以当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120个人就在一个楼上，我们不知道这个楼是不是就是雅各的那个楼啊、马可的那个楼，我们不知道那个楼是不是主耶稣最后晚餐或门徒一起在一块领受逾越节宴席的那个楼，但是我们看见这120个人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中间做了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一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马上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降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120个人同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这个房子，他们就到耶路撒冷的街上，他们就站在众人当中，就为主做见证。彼得第一个站起来讲道，下面就是彼得的讲道。我们看第14节，彼得或是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呐、或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是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或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彼得已经把旧约时代神应许那个圣灵要浇灌在有血气的人这件事情，借着约珥先知预言已经告诉了他们。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灵只浇灌在人的身上，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圣灵像火焰像舌头一样的降临在他们中间，但是怎么样，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不会借助一个物质的东西来显出他的作为，圣灵是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由那些属灵的人他们在一起的结合。那些没有被圣灵浇灌的人，他们的灵因为世俗犯罪的缘故已经沉睡了，已经远离开了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这一讲道发生了什么果效呢？我们往下看啊，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少读一点圣经，从37节看起。众人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一个教会，假如我们的讲台上只讲笑话，只讲新闻啊，只讲道德，也或者只讲社会的福利，或者只讲政治问题，人听着不会扎心。人能够听着道扎心的，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很有心为主做见证，但是每逢出去传道的时候，不敢把神的话、把神的真道传出去，唯恐得罪人。我告诉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说的话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扎了他的心，你不要觉得难过，那正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觉得你得罪了他，你乃是为神得着了他。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哎呀，我们不要那么严厉，我们总有方法把他引诱到我们礼拜堂来，叫他觉得我们的团体不错，然后他就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我告诉各位，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他来了他不在我们中间， 他不属于我们这个团契，因为我们这团契是一个属灵的，你非有圣灵在不可。所以你看彼得站起来一讲道，哦，那些人就听见扎心。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感觉是怎样，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当初你信主的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怎样被圣灵刺透了你的心。当我们一个人被圣灵刺透了心的时候，你心里面受了圣灵的感动和光照，第一个的事情你就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要开始寻求解决罪的方法。我们看下面，众人觉得扎心怎么样，就对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今天好多人不关心他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的心没有被扎透，没有被圣灵扎过。今天假如一个人心被圣灵刺透了，哎呀，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样吧，我应该如何，我的罪怎么样解决，这是每一个人应当思想的问题。好，当圣灵扎了那些人的心，最少有3000个人那一天是被圣灵刺透了他的心，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彼得说什么呢？请各位看，彼得告诉你们个人，第一个什么，要悔改，第一个要悔改，第二个奉耶稣的名受洗，第三个叫你们的罪得以赦免，第四个就必受所应许的圣灵。你看见没有，一个悔改的人呢，一定有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是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假定说我要信耶稣是出于我的兴趣，假如说我要信耶稣是出于我朋友的劝解，不好意思的，他的面子，假如我要信耶稣我有其他的任何的目的或动机，圣灵不会刺透你的心，你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悔改得救的人。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属基督的人都是要被圣灵扎透了他的心，愿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说，哦，我以前抽烟我现在不抽了，我以前偷东西我再不偷了，我以前打麻将跳舞我现在不打麻将跳舞了，不是那样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说，你远离你自己那个偏行歧路，180度的转向神，跟随神，走神的道路。我们一天活着是为自己，我们的肚腹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们要回来思想天上的事。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把我们的人生真正的转过来，以前是为自己活着，为肚腹这个神而活着，现在我为永生的神而活着，我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基督的。当他一悔改以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的罪得以赦免，是根据神恩惠的宝贵的应许，然后圣灵就进驻在你的心中，圣灵在你心里面就充实了你，你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一个受洗参加受洗的人，他能够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他知道他的罪得以赦免，圣灵就充实他，他是真正与主一同钉死，一同埋葬，而且一同复活的。这样的人才属于教会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样的人才是在神家里面的儿女，这样的人才是在殿里面的活石，这样的人才是在心腹，这样的人才是基督的精兵，这样的人才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样的人才是那金灯台上的灯盏，才能为主发光。所以今天在地上很多的教会，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敢批评任何人，但是圣灵能够把每一个人显出来，他是不是真正属灵的人。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的圣经《使徒行传》，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为教会的历史书，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有从开始就是圣灵记载他怎样在地上行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是应许的圣灵，第二章圣灵降临，于是教会就成立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3节一直到第47节，这是讲到当初教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看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趁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属灵的教会。
不在家中，他们一同薄饼，从感谢的心，他们一同祷告，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变卖了，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各安所需的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不是光礼拜堂里边的基督徒，你在家里面又打老婆又骂孩子，你在礼拜堂里再敬虔也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在殿里面祷告，而且你在家里面还应该为之做见证。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在殿里且在家中的，而且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学校里，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看出来你是属于神的人，你是生命完全被基督所得到的，完全被圣灵所浇灌的。施洗约翰是用水跟那些人施洗，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一个受圣灵洗的人在礼拜堂里，在家里，在任何地方都是为主做见证。还有我们看他怎么样，他们天天在那里交接薄饼，他们喜欢跟圣徒在一起。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喜欢跟他不信主的在一起，因为什么呢？不信主的人呢，他可以有很多世界上的玩乐的事情我们看参与，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摒弃了那些事，因为我觉得那些是给我们的生命不相称的，那些事情给我们没有份的，那些事情我们一点没有兴趣了。以前我们认为有兴趣的，现在我们看作粪土了，我们为的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他希望跟圣徒们在一起交接来薄饼，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存着感谢赞美神的心，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上。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里面那些得救的人数都是借着这些门徒的见证把他带到礼拜堂来的。去年我们有一个目标，这是王石弟兄在我们中间也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要求你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进组不会过分。去年1月1号我们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盼望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信主。那我们1977年比我们的教会就应该比1977年开始的时候应该有一倍的人数。假如我们那个时候是聚会是25个人、30个人，我们今天最少要50到60个人。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靠着牧师在讲台上讲道能够把人带领进去，我们要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牧师也要靠着生活，信徒更要靠着生活，我们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基督初期的教会没有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都是得着能力的，都是为主做见证，直到地基做主的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他们选举了7个执事，那7个执事里面都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7个有名声的人都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司提凡不是专门传道的牧师，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当他被杀的时候，他能够看见天开了，哦，那个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那个荣耀，他能够像基督一样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如同耶稣基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那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主所做的那个生命的活的见证。当我们看到圣灵在教会里开始做工的时候，马上就会受到反对。所以当使徒行传第4章，我们看见他们就把使徒们抓去，那些公会里面的人，那些祭司，那些长老，他们认为他们传耶稣基督复活是不应该的，是荒谬的，是邪说，是异端，所以他们把他抓来。抓来以后你看怎么样，他们叫使徒们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奉谁的名能够为这个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事呢？第8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为他们做为主做见证。后来他们给彼得说，他说你们呢不要再传这个十字架的耶稣，但是彼得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你非要靠着这个才能够把人带到救恩里来， 才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他们把他打了，把他放了以后，他们出去以后，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各位可以看31节，第四章的31节，说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真是羡慕当初那些使徒们，他们肯为主付上祷告的代价。今天我们盼望教会复兴，每一个人我们都盼望教会复兴，你盼望你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复兴。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不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的教会不会复兴。今天在海外的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盼望我们的教会，所有在海外的中国教会都大得复兴，好能够回到大陆上去向我们的8亿的同胞来传福音。这个理想对不对呢？很对。但是请问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关心我们8亿同胞的得救的灵魂，我们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呢？想起来我们实在是惭愧，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跪在神的面前为着那8亿同胞的灵魂祷告呢？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请问你，请问我自己，我们很惭愧，我们花多少时间跪下来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不到能力是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节目单上，我们每天每一个主日下午1:30，我们在那个屋子里面有一个祷告会，那个不是青年人的祷告会，我们盼望每一个有祷告心愿的人都能够来参加那个祷告会。祷告会不是为少数人的，是为了我们全教会。假定我们肯大家付上祷告的代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否则的话说，我们举行一次聚餐会，我们有70个人来吃饭，来一块聚餐，但我们聚餐完了以后，今天我们30人都不到，因为我们不是靠着圣灵把人带领到一起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节目，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教会挂上 bingo， 那人都满了，那教会都满了，打 bingo 教会都满了。我假如说在我们的 basement 聚会完了，我们开个跳舞会，摆上3桌麻将，我们教会也满了，那是不是教会的复兴呢？不是，教会复兴不是靠那些方法，教会复兴是靠着我们信徒肯付上祷告的代价，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放胆讲神的道。现在我们不敢放胆讲神的道，我们见人都不敢讲，哎呀，说你这个罪人呢、啊，你要悔改，我们不敢讲这句话。我们只能说，哎呀，你到我们教会里来，我们有很好的诗班，我们的牧师讲道很好听，里面很多笑话，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我们不肯指责人的罪，让圣灵在那个人心中刺透他的心，你没有办法真正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里来，所以他始终来了就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看见那些使徒他们怎么样，祷告完了那个地方都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就是怜悯我个人，也怜悯我的众弟兄姊妹，我们多付一点祷告的代价，让圣灵能够在我们中间有工作。我欢迎盼望也要求，恳切地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能不能在午后的时间找来一个钟头，我们再一起祷告。那个屋子假如坐不下，我们搬到大堂来祷告。假如我们肯同心合意在主面前祷告，我不敢向你说保证，圣灵敢照着他自己应许保证，我们教会你就复兴。不然的话说，2年了，我们只能这样小猫3只4只在这聚会，再过20年我们还是如此。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叹息，需要属灵，需要圣灵的工作。下面我们可以请各位再看一处圣经，圣灵在教会中既有权柄，圣灵不但赐给我们能力，圣灵在教会里面能够把每一个人分辨出来。在第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不平常的事，在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当他看见别人把钱财卖了，把钱财交到使徒的脚前，大家凡物公用的时候，哦，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美好，所以他们也做，但他们做了一半，他们把钱财卖了以后，他自己私留下几份，然后把其他的交在使徒的脚前。所以当亚拿尼亚到了那个会堂里的时候，彼得就问说：“亚拿尼亚，你所卖的财产的钱都在这里吗？” 亚拿尼亚说是，彼得说我告诉你，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你是欺哄圣灵了。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欺哄人，但是你不能欺哄圣灵。假如你欺哄圣灵的话，说是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所以亚拿尼亚认为，我卖了10000块，卖了10000块，我交了89000，我留下12000，这么少数，谁能知道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灵不能欺哄。所以你看彼得说什么呢？彼得他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欺哄人，我做牧师的我也可以欺骗你，但是我不能欺骗圣灵。什么时候我欺骗了圣灵，圣灵就要光照我，我非要对付不可。各位弟兄姊妹，照样你也是这样，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可以给牧师讲这个，你可以给弟兄姊妹们讲那个，但是你不能够欺哄圣灵。假如你欺哄圣灵的话，说你就不属于这个属灵的团体了。我们看见亚拿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说你欺哄圣灵了，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存这种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了这个话怎么样，就扑倒在地，就断了气。我们不知道当初圣灵为什么在那个教会里做这样的事，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圣灵一直是保惠师，圣灵一直是安慰师，圣灵一直是我们的引导，圣灵一直是我们的力量，常常给我们坚固，给我们引导，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保护。但是圣灵在这里却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就把那一个假冒为善的亚拿尼亚，就当时是他断气死的。从那个以后到今天，有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欺哄圣灵，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就与神断绝了，我们再也不属于神的这个属灵的团体了。亚拿尼亚做了这个事情还不算，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也进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夫妇两个怎么样商量好的，他也来了，他还不知道他的丈夫什么事情发生。当彼得就问他说，他说撒菲拉，你和你丈夫所卖的财产的钱都在这里吗？你撒菲拉跟他的丈夫商量好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两个夫妇同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又不是彼得给他们管账，所以他们说是都在这里。彼得就跟他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那个埋葬你丈夫人的脚步现在就在门口了，也要照样埋葬。结果撒菲拉也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对圣灵有另一方面的认识。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谨慎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一切的罪都得以赦免，唯独涉足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教会里面的重要，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的重要。今天不是要建立你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关系，给我们这个组织的关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关系，乃是要建立你跟圣灵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很好。假如你跟圣灵的关系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跟人的关系好，那个表面的关系不能够把我们真正连在教会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灵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圣灵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必须真正是一个悔改得救在圣灵里面重生的人，而且我们要常常的警醒，不能够欺哄圣灵，在神面前要存一个诚实无过的心。在诗篇里讲，他说什么人可以站耶和华的山呢？是那口皆心清其事不怀诡诈的人。耶稣跟那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敬拜神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这耶路撒冷，因为神是灵，我们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敬拜他。在今天真正在神的教会里面，是那些心灵诚实的人能够进到神的教会的。所以今天我们讲教会真理很好，我们懂得很多的知识，但是若不是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在这些真理里面我们通通无分。所以我很感谢神，上一礼拜王慈老弟兄给我们讲到理想的教会。 我把它写下来，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说，我们看见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信息。我相信假如23号那个主日让我讲，接着没有像他在灵里这样丰富的对教会的理想的教会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带出来，所以我愿意跟各位大家来温习一下什么是理想的教会。理想的教会第一个是 God governed church， 是神治理的教会。假如我记得不错啊，假如我记错了各位来更正啊。第二个，什么是神的理想的教会？理想的教会是 Gospel Center Church， 是福音中心的教会，以传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理想的教会是 Glowing Church， 它特别引证罗马书28章那里26节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帮助的祷告。一个真正树立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第四个，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 glowing church， 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这个 glowing 这个字是发热发光的意思。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借着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彼此火热，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第五个教会，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是一个 growing church， 是一个长进的教会，是一个长大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章说，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不要多啊，假如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一天加一个，一年加多少？365个。我们非要把这个礼拜堂磕了盖大了不可，因为我们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理想的教会是每天都在那里长进的教会。第六个，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 going church， 是一个去。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去。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差传的教会。我们自己不能去，我们的祷告要去；我们自己不能去，我们的奉献要去。神要是呼召了你，呼召了我，我们就去。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守在这一起，我们的少数的人，我们在这里祷告读经享受属灵的福气就满足的教会。我们应该是一个拆团，是一个自己的教会。最后一个，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教会呢？是一个 giving church， 是一个施舍的教会。不单是为着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去帮助那其他的教会或者其他受基督的人，我们应当自己施舍。所以耶稣说，那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看见格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把那个奉献的钱收集起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那里有饥荒，弟兄姊妹们有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常常想着，哎呀，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的教会呢？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要想到神的丰富，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你肯奉献帮助别人，神就祝福我们。没有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是缺乏的。我可以给各位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我奉献15年16年，从我开始奉献那天起，我就把我自己交托给神。我每年我求神帮助我，每年的奉献都增加，都超过1/10，但是神每年都没有使我缺乏过。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奉献的人，神不会使你缺乏；一个真正奉献的教会，神也不会使你缺乏。好多的弟兄姊妹们非常的爱护我，所以常常想到呀，我们的牧师，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给他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够帮助这样教会。我告诉弟兄姊妹，我非常感激你们这样对牧师的关心和爱心，但是我告诉你一点，神的丰富不是靠着我们这几个人养活一个牧师就任务满足的。假如你肯把你的钱奉献，使更多的需要在各地方福音的工作神的仆人，使他们得到供应的话，说你的牧师不会饿死在这里。即便假如有一天你的牧师饿死在这里，我阿门，我感谢神，因为我们看到更远，比我们自己的教会更远，更容易的见证。所以一个真正的理想的教会是一个神治理的教会，不是靠着人的组织的能力，是以传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是一个长进的教会，是一个拆团的教会，是一个施舍的教会。但是这一切是 是靠着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运行的教会。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在那里做工。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你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拿巴，扫罗和巴拿巴出去，他们就把扫罗和巴拿巴差遣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一直在带领。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完了没有呢？很多的圣经学者的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到今天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这继续写使徒行传的续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一定要使得耶稣基督降下来。所以今天的教会盼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使徒时代那个工作，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神怜悯我们。假若你今天你说我心里面还没有圣灵，我告诉你，圣灵不是凭感动，并不是凭感觉的，乃是凭着信心的。你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还没有重生得救，我就盼望今天圣灵就刺透你的心，让你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凭着你的信心相信圣经的应许，不但你的罪得以赦免，而且圣灵要在你们重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实在祷告上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圣灵里面得以被建立。我再一次的要求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思祷当中纪念教会，纪念神的工作。在教会礼拜五的祷告查经聚会，在我们主日的下午的祷告聚会当中，我再一次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邀请各位，我们多多祷告，恳切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将要看见神要复兴他自己的教会。愿神祝福，请各位低头我们祷告。圣灵啊，我们仰望你自己动工，我们也不能不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祷告上实在是亏欠主，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知道若不祷告圣灵就不降临，若不祷告圣灵就不充满我们，若不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不到能力，就不能为主做见证。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成为一个为主蛮有能力做见证的教会。主啊，借着你今天经上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光照和引导，让我们在主面前通心谦卑我们自己，立下心志，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今后就是从现在开始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圣灵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工作。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用你的圣灵引导，让没有一个人不是顺着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担忧，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充生的，而且被圣灵所浇灌，被圣灵所充满的大有能力的人，为主你做见证。主，你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应许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